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叫 Luke。我来澳洲五年的时间啊，有四年半的副业是发传单，我承包了这项业务。然后我来澳洲的时候呢，刚开始我的职业是在一个老外的公司里拍纪录片。刚来的时候呢，一是这边物价高，需要有一些额外的收入，然后再一个呢，就感觉从中国是很忙的那个节奏，来到澳洲以后呢，就一下子闲下来了，整个人的就感觉就特别不适应，而且当时的英语又不是很好，所以自我认知上就感觉跟这个社区呢是有一些脱钩的。我就想要说，是不是利用空闲时间来从事一些别的工作。我当时这份工作的广告被我看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在大街上站着给人家发传单的，对。然后他说需要开车，然后需要挨家挨户送，这些广告大概是会在1吨多重左右。
这么多的广告都是由你一个人去把它给分发掉的吗？
第一天是的，我先放在车库里，然后给它那个包装成卷儿，再放在车里面，然后这一条街就这么发了。
全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当时是我一个人的，我是不知道工作量有这么大。
太辛苦了。
对，结果是第一天干下来以后大概是7-8个小时，把我累坏了。我从来都没有干过这样的工作。
其实我也有过一次发传单的经历，而且还是免费的，是我帮我的老师去发一些活动的传单。我就记得我当时站在那里，感觉时间特别的漫长，感觉手上传单是越发越厚，怎么也发不完。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以后每当我路过有人在发传单给我的时候，我都会顺手去拿一份，因为我知道这样他能早一点完成任务，早一点回家。你有没有过在发传单中遇到过别人不一样的目光或者是不一样的看法？
这个也是我要分享的。我就认为很多人是不喜欢看这种广告的，但是呢，实际上呢，会有另外一个答案。
你能不能根据你的经验跟我说一下，你觉得住在什么地区的人会更加喜欢这样的广告？这和他们住的这个房屋结构啊，还有他们的社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间接的关系呢？
其实我公司做的这个投递范围呢，都是属于悉尼比较好的区了。首先我们接到上面广告派发的公司，他会告诉你这个广告是适合这个区的，他会有一个分类。基本上这些广告内容是什么呢？是房屋的维修，一些很高端的电器的销售。有一个那个电器的卖场 Harry Norman， 对吧？他其实投放的时候广告就会有两种，他有时候会投放那些高级品类的家电的那种广告 DM 册子，里边的假设一个洗碗机都要在4000-5000-6000澳币以上了，它整个印刷就是看着很贵气，黑色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广告它有一些特定的区域。
对，它有一些特定区域。假设在阿塔曼这个区，就因为学区房比较多嘛，这个居住人员组成的结构呢，就很多是那个亚裔居多，印度裔也是很多的，公寓比较多，因为它学区挨着近嘛，然后交通也方便。像这种区呢，投递的广告呢就会以外卖超市的打折信息，它的覆盖面就要求是多的。比如 COS 的传单在这种区，我们就要求要达到80%以上。像 House 的区，像 Mossman 这种 Natural Bay 这种的，它的房价会高一些，可能那里面居住的这个整体的中产阶级的水平是稍微是高一点的，所以他们选择对于食品来说就会多一些有机食品的超市的广告进去。所有的广告在投递方面都会趋向于你这个社区里边消费者的平时的生活的这个方向。
那你有没有收到过投诉说，哎，你们不要再发广告给我了？
有的。如果说年龄段的话，区分就比较明显了。一般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这种老年人，基本上是所有广告最受欢迎的用户，因为他们喜欢看。反而就是这些人我不给他发，他会投诉我。相对于一些年轻人住公寓多的，基本上这种投诉是我发的时候他就当面说了。比如他说我不要 junk mail 的。除了传单广告，我们还投递一些报纸，这种每个社区每个 city council 他都会自己产一些报纸。如果有塑料膜的报纸呢，我们是可以把它扔到你的 driveway 的，开车扔就好了，很快，这一条街可能1分钟2分钟熟手就会发完了。基本上我如果说第一天投放以后，第二天我来检查这条街投放的怎么样，100户的街区我绝对不会看到过超过2户的人没有捡到这个报纸。但是在 Mossman 这种区，我如果投100份在外面的话，那么我相信啊，就是最少得有30份是没有人捡的。
而且你会收到投诉，
对，没错，
为什么没有放到我的信箱里面？
对对对，按理说每个社区不会有两种不同的规定的，但是这样的投递的接纳方式就肯定是根据这个社区的住户的行为的习惯来决定的。
刚才其实你也跟我们说了，有一些区域如果你没有给他投放广告的话，那他可能会投诉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住户，什么样的人他在没有接到传单的时候他会来投诉你呢？
有一件事是在 Lankhof 的一个街道，有一个老房子，那个房子确实是孤零零的，那是一个拐角，而且他的信箱是被这个树灌木树挡住的。我频繁的接到了大概四五次这个地址的投诉，这个老年人说他没有接到广告和报纸，说已经大概两个星期或者两个月了。原则上我们接到一次投诉的时候，第二次肯定就会注重这个位置了，因为我们投诉的时候有门牌编码，我就会跟我们的人说这个地址你要确保100%要给我投递的，因为人家有投诉了嘛。然后我第二次是确保给他投递成功了的，他还是投诉，他说他没收到。第三次他还是投诉说他没收到，我当时认为这个客人就太难缠了，因为很少说我给你已经投了你还要投诉我，我以为他是在故意的找事儿。等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的时候，他那个房子是我专门送的，我敲了他的门，开门的是一个年纪大概得有75岁以上的一个老年人了，而且感觉像那种独居的，院子里也很乱，然后家里摆的乱七八糟。当时是晚上，然后他很不信任的就给我开门了。我一开门的时候我就跟他简单的介绍，我说我是哪个投递公司的这个老板，我说频繁的接到了你的投诉，我说这次是我亲自给你送的广告和传单，而且我又给他带了几份之前的这个杂志。首先我就问我说你对这个杂志有没有印象，因为之前的，他说我就没有收到过你们的杂志。我说那好，从今以后呀，每次的这个星期一还是星期二晚上，因为我当时有别的工作嘛，我说我下班以后呢我专程的给你送这个报纸。他说那好，谢谢你。我就说那这个广告你为什么觉得它很重要？他说当他很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广告和报纸是这个整个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两周或者一周我没有收到这个报纸，我自己在家我就感觉到特别孤独，我就觉得我对于外界来说呢它是一个脱钩了。所以从他这一件故事来说呢，我就想到了那么多投诉我的客人，是不是跟他有相同的这种观念。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影响很大，对于我的工作来说，我就认为其实我的工作是跟这个人的生活是这么相关的。后来我不干这个生意了，我把这个生意转到别人的手里的时候，我把这个用户加在了我们最大的 VIP 的那个名单上。但是我知道很少有同行能把需要广告作为他生活调剂一部分的客户加在 VIP， 但是这件事我做了。
真的没有想到小小的一份传单对于有一些人来说是联系他们与这个社会相互交换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当然刚才你也说了，现在你不做这样的一份工作了，你为什么又放弃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呢？
因为我们每周都会接到大量的各种的广告和报纸，然后每周都会有很多剩余发不完的，这些时候呢我们就都会送到垃圾场。因为澳洲的垃圾场的规定呢是纸张呢来说它是免费接收的，因为这些垃圾会打包运到中国或者运到亚洲的其他的可以做这种垃圾再生的国家，主要是中国。但是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对于洋垃圾的管制就相当的严格。我自己来说呢，每星期会有一两吨的以上的这种剩余，对我来说我的压力就太大了，因为大的垃圾场也不收，小的垃圾场也不收。我从来都没想过说国际政治还能影响到我这种人。然后之前因为我有跟小的垃圾场在联系嘛，然后当地的澳洲人跟我说呢，你要小心了，中国已经关门了，我们这个行业要出现问题。我刚开始就以为是危言耸听，结果很突然，我在一天的早上刚要上班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信息，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以往垃圾场来送这些东西了。当时我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人都已经傻掉了。因为虽然说这个工作哈，我干了4年半，抛开感情来说，这个的收入确实占到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大部分，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当时我都想过是不是别的国家接收这种，我都找过泰国、哈萨克斯坦这种国家，我还想过跟人家合伙在朝鲜弄一个工厂，我还联系了很多这种澳洲小的垃圾厂，因为很多大的垃圾厂其实都被财团收购了，小的垃圾厂呢自己有生存的空间。后来我才了解到，因为这些小的垃圾厂他们也没有办法，首先垃圾运输在海外的时候，它那个集装箱会很脏，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不能搭别的货了，这块是一个巨大的成本。再一个，澳洲本身政府来讲暂时没有对垃圾这个回收再处理和垃圾的这个运输到海外这种垃圾厂有任何的补助性的政策，所以他们就任其堆放，目前是这个情况，我了解到的，我不知道
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截止到半年以前还是这个情况，
半年以前还是这样的情况。
对，
但毕竟做了四年半，对于你来说，你还会时常去想念一下你曾经去送报纸、去送传单时的一些情景吗？
当然想，因为我走在每一个我很熟悉的街道，很多区那个高点能看到很多美丽的景色，都是我在发传单的时候我找到的。这种的景色其实对于社区来说，那是它社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这个社区的魅力所在。对于我来说呢，那是我刚来澳洲，我需要很多融合这个澳洲这个环境时候给我的一个记忆的一个闪光点。从我送传单然后做这件事儿来讲呢，我收获最大的价值呢，其实我就知道我怎么跟当地人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因为本身澳洲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嘛，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没有什么啊，我是一个公司，你是政府，我们有这个阶级层面上的差别，其实都是没有的。这个就要看你怎么跟他们说话了。这个怎么跟他说话，怎么跟他交流的方式呢，是我送传单学来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